书接上回，咱们上回书说到月雷和金乌珠马打对头，此时金乌珠啊，嘿，那可气坏了，好你个月雷呀、啊、刚才你这一剑差不点把我的命给要了，今天嘿嘿，你还往哪儿跑？我就告诉你吧，这盘龙山之内有10万大军，你想出去，就算你累生双翅三头六臂，你也休想离开盘龙山。月雷呀、啊、心里边是真有点害怕，但是就在这儿不能跟金乌珠掉这个价。金乌珠，今天咱们就试试看。就见月雷摘下得胜钩上的八宝驼龙枪，就要上前和金乌珠进招。就在这时候，就在金乌珠后边骑着一个白毛大骆驼的一个凶僧，也就是那安铎金国的国师，高喊一声：死狼族，我来战他。过来手里边拎着一条方便连环铲，上面是九耳八环，哗啦啦直响。金乌珠往旁边这么一让，这时候就见凶僧安铎过来，把这方便连环铲奔着月雷，呜，挂着风声砸下来。月雷这么一见呢，就听这风声，知道这凶僧的力气啊小不了，我不能应敌，我旁边一拨战马，里脚一带蹬，闪开了。紧接着大枪一抖，那八宝驼龙枪上边两颗宝珠是闪闪放光，吓得那安铎呀，阿弥陀佛，他这是宝枪啊！二人是过招动手，是站在一处，打了有十几个回合呀。月雷心里想：哎呦，照这么个打法可不行，这安铎真比我功夫高啊，时间长了非吃亏不可。我若是不行，其他的几个弟兄那就更难抵挡，怎么办呢？逢墙自取。好，这时候啊，月雷就见那金乌珠在这个队伍前边，就给安铎是观敌料阵。一看那安铎这武艺高强，哎呦，快把这月雷给我擒住，我就大功告成。心里边越着急啊，这战马是不由自主的往前走。月雷一想，好啊，现在的金乌珠啊离他本部军队挺远了，嘿，就在安铎后边不到一箭地远。好，我今天就把这金乌珠先给他擒住，出这盘龙山那就容易多了。就见月雷跟安铎打了四五个回合之后，冷眼睛看着金乌珠又往前来了一些。好，骆驼和马一错蹬，月雷没有拨转马头，是直奔金乌珠。金乌珠这么一看，怎么着？哦，奔着我来了，磨头拨马就走。金乌珠一想，我这武功啊和月雷比还差，我得赶紧跑吧。在前面是玩命的跑，后边月雷是紧紧追赶。追了大约有啊四五里路，就见前边有两杆大旗合在一起，就像一扇门。金乌珠唰穿过大旗过去了，脚前脚后月雷的马也到了，就见那大旗两边一分，金乌珠是踪影皆无。月雷吃了一惊啊，这怎么回事啊？脚前脚后的功夫他过去了，这旗一分怎么就没了？这里边有机关暗部，这可不好，我得赶紧回去。月雷还没等走呢，就在这时候就听一声牛角号响，紧接着四面八方一群怪物奔着月雷就过来了。月雷一看哟，就见这群怪物身高一丈，长能有8尺开外，龙脑袋，骆驼身子， 在每个怪物上边还坐着一个彪形大汉，上身赤膊，鹿皮围腰，左胯弯弓，右边有个剑，手里边拿着是五谷托天叉。月雷一看，这什么东西啊？这，哎呦，这是我师父告诉过我，这叫驼龙阵，也就是训练的骆驼在脑袋上用铁打造的一个龙头，上边还有一个犄角，这犄角啊，那是从钢打造，锋利无比。月雷一想，这可不好，我得赶紧出去。我师父告诉过我，被这驼龙阵一旦困住，那是必死无疑。月雷想到这儿，一催战马，可是这马不行了。怎么着？他看着这驼龙啊，眼生，稀溜溜暴叫，不动地方，可把月雷给急坏了。哎呀，这难道我就要死在这驼龙阵中不成？就听啊，这些骆驼上边的大汉高喊：“嘿，月雷，你如果现在下马投降，饶你一条生路。”怎么叫饶你一条生路啊？那意思怎么都是死。月雷心说：“好吧，我今天就是在这阵内死了，我也不投降。”那好，就听梆声一响，乱箭齐发，奔到月雷呀。月雷只好在马上用八宝驼龙枪，上护其身，是下护其马。月雷心里边琢磨：这要是时间长了，身体没劲儿了，那就得中箭被射成刺猬，这可怎么办呢？咱们再先按下月雷不表，咱们再说金乌珠。这金乌珠啊，一看，哎，我这一招还真管用，把月雷给困在驼龙阵中，那是必死无疑。嘿嘿，我得回去刚才开战那地方，我再抓那几个去。这金乌珠啊，拨转马头，又回到刚才开战的地方，想抓月阵。这时候月阵呢，已经和那凶神安铎是打在一处。小将何凤一看金乌珠打马过来了，心里边琢磨不好，抡着梅花亮银锤是直奔金乌珠。金乌珠，我家大帅呢？嘿嘿，你家大帅啊，再过半个时辰就得死在我那驼龙阵中，嘿嘿，你们下马受死吧。何凤心里边难过呀，一想干脆呀，拼了吧。何凤那也是年轻气盛，哎，正在当年把这梅花亮银锤死开了，把金乌珠啊给困在当中。金乌珠一想，哎呦，我跟他打呀不行啊，我还得跑吧，干脆呀，我得给那哈密刺，哎，送个信号，叫他把这五方大阵四面八方的金兵都往中间杀，把他们马踏如泥算了。金乌珠是虚晃一招，跳出圈外，回到本部军队，命令手下鸣锣收兵。手下这一敲锣，那安铎正打在兴头上呢，是刚要哎活捉月阵，一听后边鸣金，这叫我收兵啊，我得回去看看呢。虚晃一招跳出圈外，这才回到金乌珠的跟前。哎，狼族为何收兵？咱们不用跟他们费劲儿，这叫五方大阵呢，普风长老摆的，咱们困死他们得了。就见金乌珠把这大斧子往空中一举，在对面山坡上有一个雕斗，雕斗里边有十几个军兵，哈密刺啊也在上边呢，在打着小旗儿。这小旗儿啊分为五色，青黄黑白红，也就是按照东西南北中。岳家军的众将往南是红旗指南，众将要是往北，那就黑旗朝北。这时候哈密刺在这雕斗上边看得清楚明白， 一看四郎主举起大斧子，哎，四郎主将我们困人呢，举黄旗，军兵们把这黄旗迎风一摆，四面八方所有的金兵是都往中间杀。岳震呢和这哥几个一想，今天呢咱们呢也得豁出去了，不然的话一个都出不去。就见这哥几个各把兵刃使开了，那是一场凶杀恶战往外冲。咱们再说那岳雷就在这驼龙阵中心里边琢磨，哎呦，我那哥几个不知怎么样了，现在我这，哎，难道这大局已定的事儿在这盘龙山就要岳家军覆没不成？哎呀，这岳雷心里边难过呀。就在这功夫，就见在西南的山坡上有一员小将，年纪在20多岁，头上翻卷的荷叶盔，身穿铠着连环甲，下边是薄底快靴，左跨弯弓，右跨剑，在手里边牵着一匹青鬃马，德胜钩上挂着是五钩神飞亮银枪。小将往下边看的是清清楚楚，一看啊，在这驼龙阵中有一员宋将被困住了，我今天呢下去救人。就见这员小将翻身上马，是一抖缰绳，这匹青鬃马呱顺着山坡下来了，走到离金兵很近的地方，就见这员小将一抬腿摘下五钩神飞亮银枪。金兵一看，哦，这从哪儿又来一位啊，上前截杀这小将，把这大枪一抖，神出鬼没，连挑了十几个金兵，其他的吓得往后直闪。那位问了，说这位小将是谁呀？不是别人呐，他是京中大帅岳飞的孙子，岳云的儿子岳普。这岳普啊，就在1岁不到的时候，全家被抄拿进京，后来又被发配云南。小的时候也跟着几个叔叔习练武功，这根底扎得非常好。在8岁的时候，又跟自己母亲巩金定，还有祖母帅夫人李氏，回到金顶凤凰山。在那山上啊，也有几位老将，每天呢闲着没事也教乐谱武功。这乐谱啊，嘿，采众家之所长，每位教的那都是一两手绝活。这乐谱啊也是勤学苦练的，每天2、5更都在山下练习武艺。咱们就待说有一天，有一位云游天下的老和尚路经金顶凤凰山，要知这位老和尚是谁，咱们下回再说。